来这里，欢迎你们来悉尼，更欢迎你们来教会。哦哦啊，蒙福，蒙福一家，年轻人能够认识主是非常的蒙福，感谢主啊。然后陈老师是吗？啊，也欢迎您。嗯，您是住在这儿的是吧？好。嗯，哦，就在您那儿，你就 Hurstville 是吧？欢迎您，非常欢迎您，欢迎你们来悉尼，更欢迎来教会。然后我们今天还有特别的来宾啊，后面突然进来了几位特殊特别来宾啊。有两个小朋友，还是三个两一位小朋友，两位小朋友，我们好久三位小朋友啊，好久不见的小月和小雪啊，还有他们的宝宝 Priscilla 和 Joshua， 很久没有见了，他们也来一起跟我们敬拜神，我们特别欢迎新来的朋友，还有 Ada 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好，感谢神。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蒙福，我们今天能够相聚在这里，主啊，都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拣选，因着你拣选我们，要将这生命之道启示给我们，将爱的奥秘，将这永生的奥秘启示给我们，也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何等的蒙福，我们在你的爱里面，我们的一生就是要来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你的全能，认识你的公义，认识你的圣洁。主啊，把下面的时间，把孩子自己，我们再一次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赐下那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借着你的话语，把真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向我们的心来开启，除去我们心中的蒙蔽，除去我们心中的谎言，用你的真道来洗刷我们的心。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道中，每一个人的生命和信心再一次被坚固被建立。主啊，也把孩子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一起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建造，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讲道成肉身。感谢主哈，我相信这个我们都听了很多的遍，很多很多遍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得着那个道成肉身的启示，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它的意义哈。那在之前呢，我先问大家哈，有多少人吃过一种苹果叫 Rocket 火箭苹果，吃过的举下手。有多少人吃过火箭苹果？不多嘛，哈哈，不多哈。我本来今天想买一些火箭苹果，下周我买点火箭苹果给大家尝一尝啊。我第一次吃火箭苹果是因为 Betty 姐她当时得了新冠，然后呢我说我帮她买点菜什么，她就写了个单子，然后她说一定要买那个火箭苹果，然后我就跑到那个超市，结果我发现那个苹果 一点都不好看啊，又小，一其貌不扬啊，还11块钱一 K，超级贵，我说这是什么苹果啊，他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苹果啊，我就顺便自己也买了两个，我想了他要给他买，回家一吃哦，果然不同啊，所以我说你们要尝，下次我弄一点过来哈，很脆很甜，真的是其貌不扬啊，但是那个里面的质感还有那个脆感那个甜度啊，是像就是新的品种对吗，它是一个新的品种，新的品种哈。那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讲每一个神造万物赋予每一样事物每个东西每一个人它有不同的特质属性，它有一个属性。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哈，这个火箭苹果它实际上它的那个属性变了，它的那个口感，它整个的甜度，它的质感跟其他的苹果就都不一样，是它的 nature， 我们说它的 nature 变了， nature 英文有一个词叫 nature， 我们都知道它的中文的翻译，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是自然， 第一个翻译就是自然，然后下面还有什么天生的、天性，还有呢类型，还有本质属性哈。比如说他说 nature of the business， 就是你的这个公司的类别，你们这个商业的属于什么类别的，它叫 nature of business。 你是做餐饮的，你的属性就是做餐饮的啊，你的属性是做设计的，你的属性 nature 不一样的 ，nature 不一样哈。那我们讲到人性，就人的本性、人的属性，我们就说是 human nature，human nature 就属性哈，本质属性。所以西瓜有西瓜的属性，对吗？那天我还看呢。啊，湿气重的人不要吃西瓜。我一看，哦，我吃太多了，啊，什么寒了什么，它的属性哈，它的属性，香蕉有香蕉的属性，苍蝇有苍蝇的属性，对吗？苍蝇它就是喜欢那个臭味，它就喜欢。如果有一个苍蝇它不喜欢臭味了，它就不叫苍蝇了，因为它的属性变了，它的 nature 变了。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苍蝇被重生了，一个重生的苍蝇它可能就不喜欢那个臭味了哈。所以每一样事物它有一个 nature， 有个独特的属性，它有一个独特的属性。然后我们之前也讲到每个人，我们有每个人有体质哈，体质，我们大陆叫体质哈。苏汉姐说，你说体质我听不懂，台湾人叫体质哈。不管怎么样，有的人我们说有嫉妒的体质，或者他有发怒气的这个体质，或者说他担心的这个体质，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有嫉妒的体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本质里面，他的本质里面他是不满足他所拥有的，他就有这种，他对什么他所拥有他都不满足，就他本质是不满足的。所以一件事情一发生，别人一考了一个好成绩，或者别人家一买了个房子，他因为他不满足他所拥有的嘛，他马上就生出了一种嫉妒的反应。所以嫉妒体现了他的本质啊，你的嫉妒是一个反应，但是你的本质是什么呢？你的本质是你对你所拥有的都是不满足的，就叫你的 nature， 你是 nature 的。或者有的人他是担心体质，他很担心哈，那这个担心的体质的人呢，什么事他都会担心。你给他配上一万名保镖，他又会担心这个保镖里边有人不忠心忠于他，就是你给他所有的事情你都给他了，他会生出新的担心，这叫他的本质，他体质，他的本质 nature 就是害怕的，就是老怕坏事发生，他一直怕坏事，所以他每天他就是在担心担当中，跟他外面的条件没有关系，是你的本质，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不满足的，就是害怕的，你就是整天害怕坏的事情发生哈。那这个 nature 这个本质，它是以我们的喜好，它是以我们的愿望，它是与我们的看重，它是与我们的选择，你选择想，你选择去想，你就选择去想那个不好的，对吗？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 nature 是以我们的喜好、愿望、看重、选择、反应来体现。你的反应是嫉妒的，你的 nature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值哈，这个值。那苍蝇它的 nature 就体现在它喜欢那个味道，它就喜欢，它不喜欢就不是苍蝇了，就不是苍蝇了哈。那这个 nature 之间是很难跨越的，比如这个苍蝇突然说，哎呦，我不想做苍蝇了，我想做蜜蜂，我想做蜜蜂，他靠他自己能不能改过来，这个值是没法跨越的。你这个西瓜就是变不了香蕉啊，这个 nature 是固有的，叫本质，本质哈。那这个 nature 这个你这个值也是很难改变的，也很难改。比如说我们以前听到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还有什么三岁看老。什么叫三岁看老呢？就是我从三岁你的那个反应，我就看见了你那个背后的值了，我看见你那个 nature 了，我看见你那个本质了，而那个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三岁是这个反应，你到老了还是这个反应，你小苍蝇喜欢闻臭味，你老苍蝇还是喜欢闻臭味的，你小的时候是嫉妒的体质，你这个会一直跟着你的。所以我也就知道了你的命运差不多，我就明白你三岁看老，你的命运是什么哈。所以我就记得哈，我以前说过的，因为我印象太深了，有一个朋友， 我印象太深。他说他大概就是三四岁的时候，跟他爸妈坐汽车，那个汽车是要坐十几站的，买的很贵的票啊，买了十几站的。结果他是很好奇，他就看见那个房子往后退，房子往后退嘛，那个汽车往前开哦，他就很好奇这个房子怎么会动呢？啊，然后他就让那个车停下来，他就喊车要停下来，然后那车也不能停啊，他就哭啊，他就在那个车里边哭得不得了的。后来他爸妈没办法，就把他带下去，带下车，那票就作废了嘛。然后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说你的挤也太大了吧，你这个挤啊，你这么小，你的挤就这么大。那我也就知道你未来的挤也很大，那你这个挤，你三岁挤很大的人，你的老了以后你还会很挤很大，那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会有非常大的麻烦的。你这么大的挤，你凡事都要按着我的意思来，汽车得按着我的意思，我现在要你停下来，你就必须停下来。所以我们说这个值，就是这个 nature 很难改变哈，这个不是教出来的吧。这个不是，这叫 nature 天生的嘛 ？nature 就是叫天生的，是天，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值，我们都有一个 human nature。然后呢，可能有人说不对啊，他妈妈可能娇惯他，就惯着他，所以他挤很大，就是凡事要听我的。其实这个是天生的，父母只是加重。就是父母一直惯着你，好吧？全家你是小太阳，你是小皇帝，父母是在加重。就让你哎，你就觉得这是对的，你那个挤你就觉得是对的哈。但这个其实是天生，没有人教的，这不用教了还教不会，你有就是有了，这个是值，这个是值哈。那上帝的大能和拯救就体现在他要改我们的 nature， 他要改变这个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改的这个 nature。 好，那我们看一下 human nature， 我们为什么需要被改，我们的 human nature 哈，人性，人的本质。那我们今天说的是堕落以后的人性，堕落以后的人性哈。那第一个，亚当夏娃他们听信了蛇的谎言，然后他们吃了这个禁果，然后向神说 no， 我跟神没关系了，我不要神啊。第一个，这个 nature， 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共同的谎言出生了，就是 human nature，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是带着共同的谎言出生的，就是我不需要神，我自己可以做主，我就是神，我可以管我的事情。这个就第一个谎言哈，就是我要做主，我不需要神，我跟神可以没有关系。好，那这个谎言就生出了己，就是己，就是自我为中心。我不需要你嘛，我凡事都是我自己来自我保护，都是我做主，我感觉这个汽车要停下来就得停下来，你得听我的，然后我所有的事情我都要自我保护，所以我就生出了贪婪，我叫我所有的事情我都是为自己，利己利己。还有就是我们会自我荣耀，我觉得我比别人好，我觉得我是好人，我比别人好，所以就生出了利己、听己、靠己、自义，要荣耀自己哈，这个都是那个己的体现，就是这个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human nature， 就是这个己，每一个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说明每一个人他的属性就是这个己，就是这个己哈。那大家知道吗？其实我那天看了一个小短片，它上面说习惯性迟到的人也是一种己，就是他总是按着我的时间表，按着我的方便来，我的一切行动都是按我，以我为中心的，所以是按着我的方便，按着我的时间来，不会考虑到别人了，不会考虑到别人啊。所以 human nature 第二个就是这个己，一个是共同有谎言，它带来的就是这个己，就是我们的 human nature。 而这个己也叫私欲，它就生出了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哈。为什么说这个私欲就生出了罪？比如说你是利己的，于是你的贪心，你就会生出贪婪，想越多越好， 你就会生出贪了，然后就会生出争竞、嫉妒、比较嘛，然后就开始生出来了。如果我是一个什么事情都要听我的，然后他就生出什么掌控，他就要掌控别人，你一定要听我的，然后就要开始生出掌控的这个罪哈。那这个人如果是一个靠自己的，他非常强的，他就是一种要靠我自己的人，他一定会生出惧怕和忧虑，因为人是有限的，你靠你自己，你不可能你做不到的事情，你就开始生出忧虑和惧怕了。所以己就生出了罪，私欲怀胎生出罪。所以这个 human nature 也叫 sinful nature， 就是有罪的本质，就堕落后的人性，也就是你不能不犯罪，你已经不能了，你的本质就是一个想要为自己的，想要靠自己的，然后就会生出那各种各样罪，你是不可能不犯罪的，不可能不犯罪的。好，那这个谎言哈，它导致的是什么？导致的人是无知，这个谎言就是我不需要神，我就可以做我的主，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要神，导致的是无知与无能，导致的是无知与无能。为什么？因为作为受造物，我们每一个人是受造的，所有一切的都是被启示，我们是很强的一个被动性，所以是被启示、被教导、被教导，你才能知道一些事情。所以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不需要老师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不需要老师的，你一定是被启示、被教导的。那如果我不需要神，如果我不需要神，我跟神没有关系，于是人就对什么？对罪无知，没有启示了，没有启示，对罪无知，对灵界无知，还有什么？对受造的原理也无知，这都要启示嘛？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怎么被造出来的？受造的原理也是无知，对自由的界限也是无知。我们对我们的自由的界限到底有多少自由，自由界限也是无知。我们对人生的意义也是无知，这些都是要被启示的，你受造物嘛。对人生的意义也是无知，我们对幸福的原理也是无知，也无知。我们对平安的原理也是无知，我们对喜乐的原理也是无知，这都是需要被启示的。所以这个也是无知哈。一句话就是人没有启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活，就无知，就是一个无知哈。所以我们会活着活着就抑郁了，活着活着就抑郁了，我们会活着活着孩子就躺平了，孩子又躺平了，活着活着就整天生气了，整天埋怨，活着活着就埋怨了，没无知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生命的原理啊，不知道这个原理，无知啊。所以无知必定带来无能，就你都不知道那个抑郁的为什么抑郁，你当然不知道怎么脱离它了，无知就带来无能。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罪，我们也不知道罪的背后的根源是什么，也不知道罪的根源是己，也不知道这个己的背后是因为有一个谎言，是跟神隔绝，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也就无能去从这个罪脱离出来，我们也就无能。所以无知必然带来无能，无知必然带来无能。所以人堕落以后，这个 human nature 就是共同有谎言，己自我为中心，肯定是自我为中心的，然后呢对罪是无知也无能，无知无能。所以这个是 human nature。 好，那我们看一下神性，好，这是人性，这个是人性哈。那我们看一下神的属性是怎样的，他的 nature， 他的 nature 是什么，神的属性是什么。我们读一下这个圣经。哎，为什么这么小，今天的有点小哈，你们能看得见吗？可以看得见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属性哈。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34:6-7。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约翰一书。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好，神的属性，这是不可能是不，这个属性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这绝对不是我们能想象出来的，是神自我的启示。所以他就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他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他的全能、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不以有罪为无罪，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啊，这都是神的属性。而我们是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认识他的属性哈。我记得我第一次，有两个就是那时候还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到家里面帮你来查经嘛，来学习。我第一次的学习，他来到我家第一课，他就讲神的，他当时讲了几个属性哈，怜悯、慈爱、大能、公义、圣洁，好像是他大概讲了几个属性。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属性？你最认同的，你觉得神哎真的是这样哈？你们觉得是什么？哪一个你觉得神真的是这样？神真的是慈爱的，或者说神真的是大能的？你们选哪一个？如果让你们选一个，你最认同的，爱，你们都选爱啊？大能，有人选大能啊？我当时选的是公义，我当时选的是公义。他说我很奇怪，一般人很少有人选公义的哈，他们都觉得上帝好像有点不公平啊什么的。我当时，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奇特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本来我是一个特别容易失去平安的人，所以我一直在找平安找平安，我也不知道到哪儿找平安，反正就很难有平安，经常就没有平安了，经常就没有平安了。但是那段时间呢，我被神破碎，所以我那段时间蛮谦卑的，就是那段时间我日子并不顺利，什么工作也没了，这个也没了，什么日子不好过哈。可是就是那段时间我非常的平安，哎，我发现很奇妙，怎么我日子过得不是很好的时候，我怎么这么平安呢？就是所以那句话，其实后来我才发现，他说谦卑人必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谦卑就是你的心谦，它原理嘛，我刚才说那个平安的原理，就你谦卑的时候你就平安了。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好像造物主非常的公平啊，让人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反而就有平安了嘛，所以我觉得很公平，很公义哈，很公义哈。所以这个平安的原理啊，你真的心很谦卑的时候你就平安了。我骄傲的时候我就找不着平安，我不知道到哪去找那个平安啊。所以神他的属性，那他最大的属性是爱，最大的属性是这个爱，而爱的本质它是利他的，对吗？爱的就是以他人的利益为第一优先考虑。而我们人的 human nature 是什么？是己，是利己的，然后爱是利他的。所以我们的 human nature 和神性是天离地有多高，我们就跟他的属性有差多远啊！我们千万要分开啊！就是我们跟他的属性是天离地有多高啊，我们跟他是相反的，是利己的，他是利他的，而且他还为我们的益处啊，为我们的益处着想，为我们的生命的益处，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爱是我们无法，所以我们是利己的，我们无法想象，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爱，我们就想象不出来，怎么可能？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会有这样的爱？我们就想象不到了，我们就想，因为你没有体验过，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个爱嘛，所以我们就想象不到了。所以，神的全能、全知、全爱，他的智慧。然后让神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神要拯救我们这个，从我们这个 human nature 要把这个值，把这个跨越，从这个 nature 要变成另一个值，一个 nature， 这是神来做，因为我们自己没法做嘛，苍蝇变不成蜜蜂啊，所以这是神来做。那他怎么做呢？他做了一件我们 human nature 我们没有能力的人，我们永远也想不出来的，用了一个我们不可思议的一个方法，就叫什么？道成肉身。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不可能想到他会用这个办法，因为我们不可能，所以他我们不想不到的。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取了人的样式，成为人的这个形象。来到这个地上，就叫道成肉身，也就是我们圣诞，我庆祝圣诞，那个圣诞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庆祝圣诞什么意思？就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了这个地上。我昨天在做 PPT 哈、啊，然后姥姥就看这什么，你在做什么？那个标题起在那个地方哈、啊，然后我就说姥姥，你知道圣诞是什么意义什么意思吗？然后姥姥说，是不是一个圣人诞生了？我不是圣人，是神降生了，这很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会觉得是不是圣人降生了哈？是神降生了哈？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就是他们有共同的属性。什么？刚刚我们说了，属性就是他的眼光、他的判断、他的价值观、他的选择、他的看重，他们是一样的。每一件事一发生。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反应是一样的，就他们的属性是一样的，但是他有不同的分工。圣父是发出旨意，对吗？他发出旨意，圣子是来成就救赎。好，我去我来成就。圣灵就是继续的在我们的里面来感动我们，来坚固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来扶持我们，继续在做工。在我们的心中正在做这个救赎的工，圣灵正在做。所以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他来到地上，所以他的里面是神性，然后他外面是人的身体，人的身体哈、啊，这个道成肉身。好，那我们在讲道成肉身之前呢，我先讲一条鱼的故事，便于大家理解什么是道成肉身哈。我们先来看一条鱼，我们来看看，这是我家的三条金鱼，可能有点看不清是吧，它有点小哈。右面的这条鱼看到没，它的尾巴有点短，它本来它的尾巴是跟那个长的那个尾巴，它本来是那个长尾巴的哈。那小卷呢，它给了我很多鱼，最后就剩下三条大的一条小的，还有很多小鱼啊。那我后来总结了一下他们的死因，死因，我告诉你，你们觉得他们的死因主要是什么？吃多了吗？我告诉你，80%死于自己跳出来了，自杀式行为。这条鱼为什么它的尾巴短了半截儿？有一天啊，就是有一阵儿，我家小房客得了新冠，我就跑外面住去了。后来我的亲戚在那儿住，然后等我回去的时候，过两天我回去说，哎，我说我家鱼缸怎么就是两条鱼了？我说原来是三条鱼啊。他说你肯定吗？我说我肯定啊，每天喂三条鱼，怎么会变两条鱼呢？他说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就每天喂嘛，他也不知道。我说肯定是，我说找啊。我们就开始到处找啊，然后在那个电视机柜底下很深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黑影。就是一条黑影，也不知道死了多久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出去住了两天嘛，然后我就回来了，我就拿个扫把把它扫出来了，扫出来了都是灰嘛，结果它扫出来一瞬间，它有一个鲤鱼打挺，它卷了一下，哎，我想有希望啊，因为我之前有一条鱼我放进去活了，所以我现在信心特别大，我对于死于复活特别有信心。我现在我跟你讲，我特别有，因为之前有过一次我祷告，然后那条鱼活了，这是第二次了，你知道吗？我说我扔进去，然后活了，现在还活着。但那个尾巴因为它粘在地板上了，所以我扫出来的时候就断了一半，所以它尾巴活到现在了，很久了，活到现在很久了哈。那好，那这条鱼哈，我还有的鱼啊都是蹦出来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我一看是鱼竿，就是我们吃那小鱼竿，是它从那个另外一个瓶子里跳出来哈。好，那这个鱼它死于无知啊，他这是死于无知啊，他觉得他可以出来玩一玩哈、啊，出来玩一玩哈、啊，他死于这个无知，他不知道自由是有界限的，他不知道他的自由是只有在水里的自由，是有界限的自由，他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的。好，那他的无知的背后是因为他听不见我的声音嘛，我说话他听不懂。对吗？我说啊，我说你不能出来呀、啊，你不能出来，你的自由是有限的。他听不懂，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全知、全能者，我什么都能。我们现在是有限了，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变成一条鱼，进到他们当中去？ 然后跟他们去说，这是有界限的，你不要跳出去哈，你是不是要跟他说一些真理的话语，你要会进去跟他说哈。所以我会用鱼能听得懂的语言，把他的界限，把他们该怎么样做，该怎么样行，我要告诉他，因为我爱他们。所以如果我又是全能的又是全爱的，我会变成一条鱼。所以他每次死我都很难过，任何大的小的我都特别难过，我都特别难过哈。所以我想，如果我是神，我就变成一条鱼，我进到他们当中，我用他能听懂的语言，把他的界限，把他能做什么他不能做什么我跟他讲清楚哈。比如说你们不要跳出去，然后你们的食物我会按时按量的供应你们，我会按时按量供应你们，你们不要为自己囤粮，不用囤粮，不会撑死的，不要囤粮，我会按时按量的供应你，不要偏行己路啊，自己就跳出来了，自己偏行己路哈。然后我会给他们应许，我会给他们应许，那个主人会按时按量把你一切生活所需要的都会给你的，你不要着急往外跳。然后主人的眼目没有离开过你，我会把真理，我会进去，我会把真理告诉这些鱼，他的主人的眼目没有离开你，他会按时按量的供应你，他会保证你的安全，他会保护你的安全，你出你入他都会保护的，他都会保护的。然后你们负责，你们负责什么？享受这个生命，然后呢活出爱。你们负责，你们所有的一切主人都会供应的，我会把真理告诉他们，你们活出爱就好了。你们明天要吃什么不要忧虑，不要打架，我到时候都会，主人到时候都会供应，我会把真理告诉他们，我会把真理告诉他们。就你变成了一条鱼，我们变成了一条鱼进到他们的里面。好，嗯，这个鱼，就这个，我这条鱼虽然是有一条鱼的身体，鱼的身体，但是这个心是人的心，是吗？就是我这个心是人的心，我进去，我会把真理和我把真理都告诉他们，都告诉他们哈。嗯，我记得，嗯，Sandra 他为小狗买了一个空调，他为小狗买了一个空调哈，然后我就在想哈，主人是多么的爱这个小狗，所以你就安心做就好了，就不要贪心，你不要跑出来，你就安心就好了。所以时候到了，所以我会把应许带给他们。就我变成了一条鱼，我告诉他们哪些是不能做的，然后我也告诉他们我的应许，我会要怎么样，我会保守你们的安全，我会保守你们的安全。那所以这条鱼它在外表上看，就这条鱼我变成的这条鱼在外表上看跟其他的鱼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可是它的里面，它的心，它的心是人的心，是人的心。所以里面的愿望是人的愿望，它这条鱼我变成了一条鱼，我进去，然后我的这个愿望是人的愿望，是人的喜好，是人的眼光，是人的判断，它里面心中是有真理和事实的，是有真理和事实的。他知道不能出一个界限，他完全是不能，他知道不能出一个界限。然后这个鱼他心中是有使命有目的的，有使命有目的的。他的而且他凡事他会查验主人的心意的，他会查验主的心意。然后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做人成鱼身，就我人成鱼身。所以我们说道成肉身，道神变成了人，我变成了一条鱼，就是人成了一个鱼身，我为要把真理 把恩典都带给他们，所以我让他用他能听得懂的话来告诉他们，用他们能听得懂的话来告诉他们。这个叫做人成于身，这个也是体现了这个人的大爱，对吗？你为了让他们不要犯错，你就变成了鱼，然后进到他们当中，进到他们当中，然后把他们该做的是怎么样的，不该做的是什么，你就告诉他们，这是很大的一个爱哈、啊，这是很大的一个爱，也是人一个极大的降卑，一个人极大的降卑，一个人极大降卑哈、啊。我就想 ，Sandra， 你爱那个小狗，然后如果那个我们会希望它不要乱吃东西，然后我们爱到它，我们会变成一条小狗，然后进去，然后跟他讲，你不要做这个，这个是要死的，这个不能吃的。我们有那样的爱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爱？你有吗？你有这样的爱，就可以为爱你家的小狗，为了防止它犯错，然后你就变成一条狗，变成一条狗，然后进到它的世界里面哈。这是极大的降卑，也是极大的爱，这是极大的降卑，也是极大的爱。那我是用这个比喻呢，我们就是来想象什么叫道成肉身，就什么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帮助我们，我用这个例子来帮助我们来理解道成肉身，它成为人的样式，可是它的心它是神性的，它的里面是神性的，就像你进到那个鱼群，你的整个的你的反应、你的判断、你的所喜好的、你的所爱的，都是人的。然后你披戴了一条鱼的身体，这叫什么？叫人成鱼身，人成鱼身。所以道成肉身是神极大的爱，道成肉身是神极大的爱。他的大爱的一个体现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读一下下面的一段经文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有这么多吗？好，我们来读一下读几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这个可以看见吗？有点小哈。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4:15，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腓立比书2:6-7，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看一下哈，这几段经文。所以主他看上去跟我们是一样的一个身啊，还有吧，我记得好像还有是吗？好，我们继续的再读一下约翰福音，这有很多哈，我们来读蛮长的约翰福音6的一些经文哈。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还有，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好，那我们看耶稣他是谁。我们今天特别要考道成肉身哈。那耶稣他是谁？他跟人一样吗？他跟人一样吗？他看上去跟我们一模一样，他取了人的样式，这是一个极大的降卑，就好我们变成一条鱼，我们愿意 放下这天上的荣华那种自由，我们他取了人的样式。这真的，如果我们曾经变成过小狗，如果你曾经变成过一条鱼，你就要知道这个有多大的一个降卑，这是多大的一个降卑了。好，那耶稣他有完全的人性的一面，百分之百的人，他是肉体，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性的一面，他有人的身体，所以呢他会饿，对吗？他有他的欲望，他会痛，他会哭，他人的一切的需要他都需要，他都有这个需要。他也有自己的意思，他有自己的意思，他不想受那个十字架的那个痛，所以他说，父啊，若你许可把这个挪去，所以他有痛啊，他有我们所受的痛，他都完完全全的能够感受到，所以他有完完全全的人性的一面，完全人性的一面啊。以前我们教会的一个小姐妹，她有一次她说的话哈，她说她既然是神，她不会痛的。她说她是神啊，所以她没有那种感恩的那种哈，我们说那个十字架多痛啊。她说她是神啊。他没有痛，我说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我们能感受到所有的痛，他都难感受到，所以我们人所受的一切的试探，对他也是一个试探，因为他有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嘛，还有人的需要，所以这个试探，什么叫试探？试探就是说，你以你的需要为优先，还是以神的旨意为优先？所以他在科西马尼园他是祷告，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把这杯撤去。所以试探常常就是你到底是看重你自己的这个需要呢，还是以神的旨意为优先哈。所以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虚己，就是他没有他自己的意思，他完全没有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他没有我们这个 sinful nature， 因为他没有我们这个 sinful nature， 他没有我们这个 sinful nature， 他是神子，就是他的神性。好，他的神性就是他有百分之百的人的身体，但是他的里面是百分之百的神，他里面是百分之百的神。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刚才有一节经文哈，他是说，有一节打的那个英文的。有一个英文的腓立比书二章，哦，对，有个英文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神，与神同德为强夺的。他说的是 being in very nature God， 就他的那个 nature， 他的那个本质，他里面的愿望，他里面的判断，他里面的反应是跟神一样的，是跟神一样的。但是他，所以他这个他的里面。是神的心，是完全是神的心，所以这个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好，他的神性哈，神性体现在他心中是没有谎言的，他的神性是体现在他心中是没有私欲的，他是没有他的私欲。所谓的私欲，他有他自己的需要，但他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私欲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有他的需要，他有他的需要哈，但他没有堕落的人性，他的眼光，他的判断，他的愿望都是跟神是一样的，他是带有这个属天的。所以他这条，我这条鱼，我虽然游在那里跟其他的鱼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我的里面的所有的所思所想，我的判断，我跟那些鱼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那因为他的眼光判断他的价值观与父是同等的，他跟父是一样的，是明白，他是知道神的旨意的，他是明白，所以他跟其他的跟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一样。也就是他表面上他看好像是一个人，但是他有百分之百的神性，他有百分之百的神性。那古往今来所有的受造的，所有受造的人跟他都不一样了，所有受造人都是带着谎言受造的，就我们刚刚说我们都是带着谎言受造的我们只有他是从天而来，只有他是从天而来。他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这个是表明他的绝对的一个神性，他跟我们外面看上去是一样，但这个人跟所有的人他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他的内在是一个完全的神性，他内在是一个完全的神性他知道他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哪里，他知道他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好，那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肉身，神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他有多方面的 有一些意义第一个就是他彰显神，在肉身中彰显神，因为从来都没有人看见过神，我们不知道神的属性，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猜，我们今天猜这个是土是神，这个什么火神啦、水神啦，各方面我们开始胡猜他是把神性，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他表明出来。所以道成肉身的一个使命之一就是表明父，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看不见的神否则我们会把什么，我们会有人有一个倾向，人的倾向就是把受造物当神来拜，就我们是把肉眼可见的嘛，我们总是拜那些可见的我们会把水呀、火呀、山啊，我们会拜，我们觉得他们很厉害很伟大或者我们觉得人很厉害，我们就会拜人，我们会把这个人当神一样的，所以人就会把，比如说把老子把孔子把释迦牟尼把这些受造的人，我们因为他是看得见的，然后我们觉得他好像很神圣嘛，所以我们就会把人当神拜。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来显明神的，他是来彰显神，来彰显神。好，那第二个第二个就是他从他的一生都在彰显神，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道成肉身的意义的第一个就是他来显明神，他生在马槽，他是显明神的谦卑的属性，就他的属性他是谦卑的，他是生在马槽里面。然后呢他一生是什么，行神迹，行了很多的神迹，他显明神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比如平静风和海，然后医病赶鬼，然后让人死里复活，他显明神是全能的，他在彰，因为我们看不见神，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神是属性是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把神的属性表明出来，他让他，我们可以从他的所行，我们看到神对大自然的权柄，大自然绝对的权柄，对疾病绝对的权柄，对生死绝对的权柄，他赶鬼，他对这个灵界他绝对的权柄绝对的权柄。所以他就是他的使命就是道成肉身，第一个就是来彰显神是一切的主宰，一切的主宰。然后最后呢他死在十字架上，彰显什么，彰显神的公义和慈爱，彰显神的慈爱和公义然后表明，然后他成为赎罪祭嘛，彰显神的公义，就是罪都要被审判的，他成为赎罪祭，他替我们担当了那个罪担，所以他显明神的公义和慈爱。好，第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肉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他来把神的属性来表明出来彰显神。第二个道成肉身的意义，第二个是带来恩典和真理，带来恩典和真理。 带来天国的律法，带来天国的律法。他告诉我们，你不要贪心，你不要贪心，你不要嫉妒，你不要恨人，恨人的就是杀人的。他把天国的律法告诉我们，把一个边界，我们会就是说那个鱼你不要跳出来，他把律法，把一个边界哈，临界的律告诉我们，临界的律告诉我们，使人脱离无知，让人脱离，我们是无知的嘛，使我们脱离无知，就你们的自由，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的自由是有界限的，就像这个鱼，你的自由是有界限的，是在水中的自由。如果人的自由是有界限的，你如果贪心，你去犯罪，那你就出离了那个保护圈，你就要自取灭亡了，你就走在行在死路上了，出界了，行在死亡的路上。所以我们的人生像那个鱼，它如果越界了，它就开始挣扎。如果我们的人生我们很挣扎，我们就有很多地方很挣扎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在心思意念上有没有越界，我们有没有越界，就神说的，你们不要贪心，不要嫉妒，不要这个，这是灵界的一个律，所以我们要查验我们是否越界，我们是否越界哈。那第三个哈，那恩典，它带来真理和恩典，恩典赦免之恩，称义之恩，我们现在是站立在恩典中，这个恩典，我们的心是被恩典，就是那个值 nature 那个值是被恩典转化的，就我们怎么样，我们靠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像苍蝇，它就喜欢这个，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苍蝇怎么能变成蜜蜂呢？它怎么能变成人？怎么能够从这个堕落的人性变成有神的心呢？是在恩典当中，恩典当中，我们是被恩典转化，我们被恩典转化，我们就，而且这个恩典使我们有了一个向善的能力，我们也有了向善的能力哈。然后那个在恩典当中，那个私欲就消散掉了，就刚才那个己嘛，那个是我们的 human nature， 就这个在恩典当中，哎，你的私欲就开始消散，所以在恩典里，恩典就像那个大的熔炉一样，它把我们的人性可以融化，可以重塑，可以改变，是在恩典哈，它带来了恩典和真理，带来了恩典和真理哈。那第三个道成肉身的意义，就是它成为人的榜样，它成为，它因为还有人身嘛，它还有人的这个身体啊，它成为我们人的榜样，就是它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样式，它的谦卑成为人的榜样哈。它的主要几个方面，谦卑、顺服、得胜，还有爱，谦卑、顺服、得胜，还有爱，成为我们的榜样。就他的谦卑，他的心里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成为我们的榜样。顺服，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顺服，以至于死。他是绝对的顺服神，以至于死，让我们看见神最看重的是什么。神最看重的是顺服，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的顺服，而顺服就必蒙福，顺服就必蒙福哈。那第三个就是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是凡事上都得胜，他心中是有真理的，我们靠着他也能够在凡事上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他凡事他都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哈。他的得胜力，我们可以靠着真理，靠着恩典，靠着他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第四个，爱，他成为我们的榜样。哦，我们才知道，原来门徒的标志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门徒的标志就是爱。哦，我们就知他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方向。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方向，我们就知道我们一生，我们每一天，我们要问问自己，我是否活在爱中， 我是否是在爱的里面啊？我是否是活在爱的里面？所以他成为人的榜样，所以他道成肉身的意义。第四个，道成肉身，他是要来赐给我们生命，他赐给人生命。道成肉身，他是把神的心意，就神把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他是我是要把生命带给人，他带给我们的是生命，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不朽坏的，不衰残的，是一个不朽坏不衰残的生命。哦，我们就知道了，哦，他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的 nature， 改变我们这个人的值，就是那个值哈，让我们得着的是一个整个一个焕然一新的一个生命，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那怎么样得？他说靠着信，我们只要信，我们不是修，这个生命不是靠修来的，是靠信。我们相信他的话语，我们信就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说信是唯一的途径，得这个新生命啊，信是唯一的途径哈。那比如哈，比如我们真的相信他的应许，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真的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交托了，我们就交托那个重担了，那我们的焦虑就变成平安了，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因着信，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信他的话，我们相信，我们交给他的，他说了，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我，因为我顾念你们。我们交托我们的重担，我们的生命，我们那个值，你会发现那个生命的那个值就开始改变，体质改变，变成平安。本来是很小气的人，本来是都是为着自己而活的人，本来都是啊，我们奉献啊什么都是很紧张的。但是我相信他的话，我信，因信得生命的。我们信他说他是丰富的神，他说他是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他的，有给人的必有给他的。他说我而且还会上尖下流的倒给你们。我们因着信，我们就从了一个很小气的人，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很慷慨的人。我们相信，而且我们也经历，然后我们的那个值，就是我们里边那个 nature 就开始改变了，我们的 nature 就开始改变，它来重生我们哈，我们的值开始改变，因着信来得这个生命。那人的回应，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肉身的意义哈。那人的回应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了，哦，原来神，哦，他是这样的神，哦，原来他带给我恩典和真理，让我明白这一生我不是为着这一生而活的，不是为这一生，我是为着永恒而活。那我们人的回应，怎么样的回应是最蒙福的回应？怎么样的回应是最蒙福的回应？就是听信而跟从。听信而跟从，就好像我变成这条鱼，我到了这个鱼缸里边，我就说啊，你们不要忧愁啊，我还有你们，以后你跟着我会有永远的生命，你把真理和恩典给他。所以作为这条鱼，就听信就蒙福哈。所以对于人来说，最蒙福的回应就是他说什么，他显明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他显明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他显明他爱我，他说他爱我，我就相信他是爱我的。我相信我是蒙福的，我是蒙爱的。他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他显明他的能力，我就相信，我相信，我就交托他的能力，无限的能力。我们最蒙福的反应就是我们相信哈，他显明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第二个，他赐给我什么我就寻求什么，就我们人的回应就是他赐给我什么我就寻求什么。而他说他是要来赐给我们生命的，他是要赐给我们生命的。所以我们在每一件环境当中，他借着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处境，他是要把生命给我们， 他是要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他赐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哈。那他，所以我们是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去查验神在这个处境当中是要给我什么样的生命。他是要给我忍耐吗？他是要给我信心吗？他还是要给我智慧？他还是要给我爱？他要给我什么？他赐给我什么，我就寻求什么。他要赐给我们的是生命，我就寻求。所以我们就查验，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就查验，他要赐给我们的是生命，我们就查验，诶，是不是这件事情他是要给我信心，那我就求信心。这件事情他是不是光照我没有忍耐，那我就求忍耐。主啊，你把那个忍耐给我，智慧。所以他赐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寻求什么，这是人的回应哈。那第三个就是他指示什么我就遵行什么，他指示什么我就遵行什么，我就是一个跟从的，我是一个顺服的，跟从他的带领，跟从他的带领而活。那每天就查验我是否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我是否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我是否行在他给我的使命里面，我是否行在他给我的使命里面，我的时间管理是不是合他的心意，我的时间管理是不是合他的心意，我的待人处事是不是有神的智慧，我的待人，我们要得的是神的生命吗，得是他把生命给我们，我们每一天是不是有爱的对象，我们每一天有没有爱的对象，我的用钱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合乎他的心意，他指示我什么我就遵行什么哈。我的服侍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我对我的这个身体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我对我的身体的照顾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哈。所以就是他指示我什么我就遵行什么，这是一个蒙福的回应，就是蒙福的回应啊。那第四个就是人的回应，传讲道成肉身的好消息，传讲道成肉身的好消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你在那个鱼当中，你知道了这个好消息，知道了我们是有永生，然后我们会跟其他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告诉其他的鱼，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跟随他过蒙福的一生。也就是说那句经文，就是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所以我们是传讲道成肉身的好消息，道成肉身的好消息。所以这四个号是我们的回应，就人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我们的一个回应就是他显明什么我就相信什么，我们相信他赐给我什么我就寻求什么，他要赐给我们他的生命，我们寻求他的生命，他指示我什么我就遵行什么，然后我们要传讲的是道成肉身的，讲道成肉身的一个好消息。那这个就是我们道成肉身，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道，对道成肉身你真的明白吗？就你真的明白道成肉身，所以就是圣诞节的意义，圣诞道成了肉身，他有这个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但是他的里面是神的心，他跟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不一样的，他在他里面所有的跟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不一样的。而我们要传讲的就是道成肉身的好消息，让我们自己要跟随他，我们也要劝人与神和好，劝人与神和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哈。就圣诞节是关乎什么的，它是一个关乎人生死的好消息，它是关乎我们这个人是永生，跟着他就是永生，我们跟着他，这是一个好消息。道成肉身就是全能的神成为人的样式， 全能的神成为人的样式，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那我们看一下下面我们的思考和操练。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圣诞的意义是什么？圣诞的意义是什么？道成了肉身，道成肉身。耶稣与人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分别是什么？耶稣与人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分别是什么？他跟我们一样有这个肉身，他跟我们一样有这个肉身。那不同之处就是他是100%的神性，他100%的神性。那我每天是怎样跟随耶稣的？我每天是怎么样跟随他？我每天怎么样跟随他？本周至少跟一个人传讲道成肉身的福音，还是前面哈，本周哈，你至少跟一个人传讲道成肉身，你可以问一下他，你知道圣诞的意义是什么吗？圣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可以借着这个圣诞，你本周至少跟一个人你传讲这个道成，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叫道成肉身，也不会知道什么神，完全的神，然后完全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哦，耶稣跟我们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他跟我们有一样的地方，就完全的人性，他跟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完全的神性，所以一般的人也不知道，一般的人也不知道圣诞的意义是什么。圣诞的意义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周的思考和操练。你至少跟一个人传讲道成肉身的福音。这个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一般你问人，你去问人，什么叫道成肉身？圣诞是什么意思？他们应该不知道是道成肉身，他们不会明白100%的人性，还有100%的神性。耶稣是有100%的人性，还有100%的神性，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跟我们有相同的地方，他跟我们也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耶稣。这个圣诞节哈，所以为什么是大好的消息？道成了肉身的福音。本周你至少跟一个人，你问他什么是圣诞？圣诞，他们说啊，一个人降生了，什么人？圣人。一般的人会说是啊，一个圣人诞生了哈，圣诞哈，他不是圣人，他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100%的神。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本周背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约翰福音6:51，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再读一遍，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那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